欢迎收听8月26号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我是宋子杰。首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移民台湾被拒的香港公务员声称所有公务员是被迫宣誓，报道说他已经被停职。惠誉指香港商业房地产贷款质素进一步恶化，个别银行评级将会有下降风险。中国油罐车运载食用油事件，车主、司机和小企业被罚，涉事的国企就无需承担责任。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名香港公务员申请随台湾籍配偶依亲居留被拒，在台湾提出上诉期间说所有香港公务员都是被迫宣誓，但不被法庭接纳。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说，这名公务员已经被停职，而他的言论有发假誓之嫌。有现职香港公务员向本台表示，拒绝宣誓的人都是低调离职，因此不存在被迫。吴之平报道。
原诉人陈明浩在2022年向台湾申请依亲居留被拒绝，向台湾法庭提出上诉。判词说，事主已经宣誓签署效忠声明，台方认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疑虑，法庭建议他辞了公务员份工，但是陈明浩就拒绝，又说职务和军事、党务、国安没有任何关联。他说所有公务员都是被迫要签署效忠声明，又说自己如果要渗透台湾，不需要每个礼拜只是留3天就回香港工作。他不满单单因为公务员的身份就被认定为具有安全风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就说，香港公务员有可能作出渗透和情报工作，判陈明浩败诉，需要支付讼费。香港政府电话簿里面有一位陈明浩的公务员担任房屋署工程督察，法庭文件在传媒曝光之后，这个职位在香港政府电话簿已经转了其他人名。香港01报道，涉事的公务员在事件曝光之后已经被停职，面临进一步处分。他在聆讯中自称被迫签署效忠政府的声明，亦都有发假誓之嫌。本台向公务员事务局查询陈明浩的情况，截稿前仍然未有回复。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上个礼拜四就引述台湾法院的判决，已经宣誓的公务员曾经签署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危害台湾国安。
这个法院的判决也是认为说，这个原告基于任职于香港政府公务员的利害关系，不得不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作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甚巨。
在香港任职公务员已经有7-8年的指浩说支持台湾法院的做法，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他的规矩。这位公务员申请移民之前就应该要辞职。
即是你说宣誓这件事，那人家陆委会，即是台湾有他自己考虑的，我都觉得。但我只是觉得整件事很荒谬，即是你在香港翻工，跟着你申请移民去其他地方。
子浩说2021年港府向公务员派发宣誓纸，并没有讲明不签署就会被炒，但是当时身边有不少的同事都选择离开。近年离职潮已经蔓延到中层，选择离职的人一般都会守口如瓶，不会讲出离职的原因，同事间都是心照不宣。过往亦都有同僚辞职之后移民英国。对于陈明浩有可能因为发表被迫宣誓的言论而被停职或者检控，子浩就认为他应该要承担后果。
为什么当初给你揀的时候你不选择离职呢？你明知道后果的，就是 你签了这张东西，你是 suppose 要效忠，你知道你有个这样的职责的，都不是无论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的，那你就选择走，不公的嘛。现在又不是说香港得回公务员这件事可以做。
2021年1月公务员事务局发出通告，所有公务员都需要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政府。时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就说，如果现职公务员不理会或者拒绝宣誓、签妥或者交回声明，会令人严重怀疑他是不是愿意承担这个基本责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志平报道。
香港商业地产及住宅按揭市场持续疲弱，加上写字楼的空置率上升，令到银行界面临空前压力。评级机构惠誉表示，香港的商业房地产贷款质素进一步恶化，个别银行的评级将会有下降风险。潘嘉晴报道。
惠誉信贷评级主管 Dan Martin 周一接受信报访问时表示，香港银行业面对较大的挑战，由过去一段时间的内房债务问题转移到现在本地房地产资产风险。虽然香港的银行普遍获得高评级，能在资产质素转差时提供缓冲，为部分银行的独立评级有可能被下调。据相关的统计数据，香港甲级商厦空置率由疫情前低于 7%， 攀升到去年底的 16% 水平，而指标写字楼差饷租值亦较高位挫 25.3%， 是亚洲区跌幅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意味发展商收入减少之余，抵押品的价值亦都相应缩水。惠誉指出，这些变化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从周期因素来看，高息环境令到发展商还款压力大增；结构因素方面，在家工作等新的模式令写字楼空置率上升，租金收入减少，是更长远影响收入的因素，最终拖累银行在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质素。报道指，今年初惠誉曾经发报告提到，恒生银行资产质素评分展望已经降至负面。如果商业房地产贷款质素急速恶化，其保持现有整体评级的能力会较弱。目前惠誉给予恒生的评级为 AA-, 展望为稳定，属香港银行之中较高的评级。已公布上半年业绩的大型香港银行股之中，恒生和东亚银行都表示有本港地产商相关贷款质素转差，当中包括贷款人抵押品估值下跌，导致拨备金额增加。 Dan Martin 指出，根据经验，银行为了应付相关风险，会对商业房地产贷款持更审慎的态度，对该板块的贷款占比预料会持续下降。事实上，香港银行业今年上半年总贷款跌 3.9%， 银行要减少发展商贷款占比，意味着该行业获融资的难度增加。惠誉统计显示，银行的商业地产贷款占比已经由疫情前的 6.6% 降至去年底的 6.2%。 Dan Martin 指出，虽然房地产相关风险上升，但考虑到香港失业率低，银行按揭贷款成数逐处于 50-60% 的健康水平，预期对香港银行的冲击不大，银行盈利能力仍保持稳健，暂时都不会预计银行会以减息作为应对。他又认为，如果美国减息令到港元利率下降，有助发展商舒缓还款压力，亦都令供楼的成本减轻，但在家工作等结构性问题持续，相信减息对商业房地产贷款质素的帮助较轻微。金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按揭贷款拖欠的比率仅为 0.1%。 自由亚洲电台潘嘉晴报道。
四年前开始流亡生涯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台湾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表示，仍然能够在异地追寻理想是幸运，又希望台湾以香港为鉴，因为中共在香港所做的事可能会在台湾复制。纯音报道。
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出版新书《时代推进我们前行：罗冠聪的香港备忘录》，讲述自己的流亡故事，在海外做倡议工作的困难，以及香港的政治变迁。在星期日的分享会上，他说相信这些经历会得到很多香港人的共鸣，因为2019年之后有几十万人离开香港，不少人是因为政治因素，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给人了解他的经历。罗冠聪说，虽然自己是难民，但已经算是幸运的一群。
有很多我自己的伙伴们都已经在监狱超过3年半，也没有一个归家的日期，所以在看这些流亡故事，当然我们会面对很多困难，但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幸运的一群，我们还是能够在异地去追寻我们的理想。这本书也是去献给那些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去发声，没有办法去继续做参与工作的伙伴们。
联华电子创办人曹兴成都有出席分享会，他说看完书感同身受。曹兴成在2019年又在香港参加游行，他在2022年接受访问时提到，在反送中期间有中联办的人亲口跟他说，我们找一些流民来公安来将他们痛打一餐就乖的了。起初他都不敢相信，但终于721事件印证了这个说法。曹兴成认为，虽然香港的抗争看落好像失败了，但已经令到世界见到中共狰狞的面目。
中共居然策动流氓，在警察的这个指挥之下，像7月21号的元朗车站，这个流氓拿着棍棒冲进来，对着无辜无分别的这个香港市民，这个予以痛击，这一幕让我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要回到台湾来，一定要认真让大家知道中共这个可怕啊！他是一个流氓地痞的。
曹兴成仲话：反送中几年过后，台湾人都麻木咗。希望大家有所警觉，
台湾这块地不能够沦陷，这是我们讲华语的人最后一块自由之地。
罗冠聪就回应，香港和台湾在对抗中共极权是站在同一阵线，
能够多了解香港的故事也是作为一种借鉴，能够清楚中共在香港的他怎样去打压我们的公民社会，怎么去消灭一些反对的力量，去多元的政治，多元的想法，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中共作为蓝本，然后引用在台湾。
另一语谈人，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就提及，中共藉全球防疫之际迅速通过港区国安法，当时有好多国际投资分析师认为中共不敢对香港怎样，如果将香港扼杀，钱都没买，但今日证明这些人判断都是错的。
我们过去所深信以及分析的之前所有的基础，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集权政权，很多都是会被改变。
2022年10月，罗冠聪曾经来到台湾出席座谈会，并接受本台独家访问，当时讲到挂念朋友，并说每个人都有幸存者的内疚心态，很多人都承担不同的代价。流亡四年，他仲感到内疚，
包括我在内，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系继续系会有一种内疚的心态啦。咁但系点样将呢种负面嘅情绪转化成为一种积极嘅行动，其实系每个流亡海外或者离开咗香港嘅人都需要学习嘅课题啦。
对比起当时嘅座谈会，今次会场明显安排咗大概7位保安驻场。罗冠聪喺旧年7月正式被警方发布通缉令，悬红100万港纸。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在澳洲，中国留学生占当地国际学生的比例达到20%，上年度为当地大学带来87亿澳元的收入。有学者说，部分大学为免切断财路，都不敢激怒中国，甚至乎会加以迎合。再由纯音报道。
Yeah, One China, Hong Kong, Taiwan.
他们是墨尔本蒙纳树大学的香港学生。2019年反送中那时，不时流传海外小粉红在大学思年农场骚扰香港人示威。5年过去，现在他们定期都会在校园摆下香港议题的街站，但亦都会被中国留学生骚扰。不过过程中都发生过令他们灰心的事。
上年年头的迎新日，我哋喺度搞街站，我哋有6个人派传单，咁都系讲紧话哦，关注国安法啦。跟住之后系有一啲喺学校入面嘅香港学生联会啊，佢哋过嚟话哦，你唔好派 flyer 啦，又话你唔好政治化我哋嘅社区，谂住过嚟骚扰我哋，通常都系中国留学生啫，冇谂过系啦。咁佢哋就会报 secure 叫 secure 赶我哋，咁我就哇，中国学生都未报 secure， 你报 secure 咁样样，咁就都有啲心淡嘅。讲真，过去呢几年，
坐喺阿 Max 身边嘅系中国留学生 Edward， 同其他人唔一样，即使冒住被举报嘅风险，都走出嚟声援香港，话因为有幸嚟到澳洲，觉得有道德义务发声。
许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来自非常富裕的背景，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压迫，甚至说他们的家庭本人就是共产党的成员，是体制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是一些中国学生，他们可能无法融入澳洲社会，当他们看到说挑战中共政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对他们的羞辱。
阿 Max 同 Edward 都话，六月中国总理李强访澳，中共当局有俾钱动员华人去撑场，类似嘅动员十几年前已经发生。喺澳洲读书嘅中国人陈先生同我哋分享翻佢嘅经历。
2008年，中国不是举办北京奥运会嘛？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大力的去在海外开展一些渗透的活动。如果从校园的角度来讲，那就是2008年的所谓组织留学生去堪培拉护圣火这个活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大量的各地的澳洲各地留学生使领馆呢，间接的通过这些学生会的组织来发动中国留学生去堪培拉免费一日游。
根据澳洲教育部，今年一月至到五月期间，澳洲国际生已经有70多万人，当中中国留学生占最多。而在经济上，中澳关系亦都可谓密不可分。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澳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教育仲是澳洲第四大出口产品。其中2022至2023年度就为澳洲带来364亿澳元收益，当中中国占87亿。中国问题学者海大雄都说，澳洲大学了解中国政府好敏感，担心激怒中国就会切断留学生，唔俾佢哋去澳洲读书，所以尽量都避免。之前就试过有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想学校取消放映有关孔子学院嘅纪录片，最终亦都真系取消咗。
Particularly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very tense relationship that we saw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in the preceding years.And the willingnes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monstrated to sort of manipulate market access in order to apply political pressure. A certain degree of market reliance that is just geopolitically not wise.
他呼吁在建立澳中关系上，澳洲应该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当中国再做出这种不对等行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英国首相司纪贤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是两国领袖近2.5年以来首次向外公布的对话。英方说司纪贤在对话中提及香港问题，评论说两国的互动将会趋向频繁，但工党政府对华会否改行温和路线仍然有待观察。文在山、梁永康报道。
习近平是在上星期五和司纪贤通电话，英国首相府当日发表声明，以150字交代双方讨论了贸易、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并一致认同两国有必要在气候变迁和全球安全等领域上密切合作。唐宁街的声明又提到，司纪贤希望两国可以在香港、俄乌战争和人权议题等分歧上作公开、坦诚和诚实的讨论。至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的新闻稿，形容习近平是应邀同司纪贤通电话，以超过600字篇幅详细讲述二人对话内容，包括司纪贤祝贺中国队在奥运取得优异成绩，又指英方表示长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立场没有改变，但只字未提司纪贤曾提及香港和人权等问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向本台表示，英国工党政府未来和中国政府的互动越来越多是意料中事。
工党他们现在他们的牌的词，即他们其实选的时候都有这样，但是想 restore 经济。那你要 restore 经济，那他们就会觉得他们需要个中国市场，或者需要和中国的生意来往。工党里面有些即相当势力大的人，其实他们很跟 GS3 很亲近，他们也都有一些和中国的生意来往，所以我不会很 surprise 有这件事。 我覺得他們越來越多互動是一定的，他們在某些議題上面要被拯救是都是可以預料。
港人組織英國港橋協會董事、英國駐港領事館前顧問鄭文傑認為，施紀賢上任後破冰可能只屬外交例行公事，工黨對華是否轉趨溫和仍有待觀察，期望英國傳媒和公民社會發揮監察力量。
英國政府在這一方面是要表現足夠的透明度，他和中國的高層談了什麼，那裡面有沒有作出任何在人權議題上的妥協。
鄭文傑認為，英國在處理和中國的外交關係時要避免言語間滋長中共對外的氣焰，
他去處理對華關係的時候，所有的用詞、所有的用語，如果調翻轉被中共的黨媒、國營媒體他們去利用的時候，變成大內宣，這樣嘢會助長咗即係中共嗰種即係民族自豪感啦。而民族自豪感往後亦都可能會助長咗佢哋對外擴張嘅一種威權主義嘅政治議程。
自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後，中共同西方國家的關係跌至冰點，謝文傑形容現時中英關係隨著英國政黨輪替重回新平衡點，雖然對國際秩序是不利的取向，但亦可以尋求在外交上增加手上籌碼。
當中國調翻轉係需要依賴你的時候，咁你可以在人權議題上更加能夠著力。至少我諗香港人、在英港人又好，佢哋可能期盼嘅係你至少有冇啲嘅實績，是可以透過這種所謂有限度的交往，是可以換來一些政治囚犯，是可以獲得釋放呢？
兩國對上一次對外公佈的雙方領導人通話是2022年3月，時任首相約翰遜和習近平通話後，雙方一度斷線29個月。當時中港仍然處於封關狀態，當時英國國家元首仍然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在山、梁永康報導。
中國媒體7月初揭發有未經清洗的油罐車運載食用油，中國官方公布調查報告，車主和司機將會移送司法部門，涉事的小企業就會被罰款，至於同樣涉及事件的國企和監管機關就全身而退。中國國務院星期日通報罐車運輸食用植物油亂象問題調查報告，不出意外地将主要责任推给油罐车车主和几个供应链中的7间底层小公司，至于官方和国企就全身而退，未被追责。中共官媒央视报道说，包括国务院、发改委、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组成调查小组，但令公众震惊的是，在事件中涉嫌失职的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亦都是联合调查小组的成员。调查小组认定罐车混食用植物油事件是典型的行为违法犯罪，但亦都说在各国各地清查后未发现其他同类问题，从而将一宗全国性涉及严重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转化为个案，希望平息事件以维稳。中共当局宣布将依法对5名车主和司机依法查处并移送司法部门，对涉事的7间企业给予行政处罚，并处以高额罚款。当局亦都说，国务院食安办将会全面清查，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仍然是参与清查的部门。官方对事件的处理结果随即登上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的热门搜寻榜，虽然有官方操纵的一些账号带风向，但显然大陆网友对于官方罚酒三杯的维稳处理模式不买账。官方到星期一就怀疑出手，有关罐车运输食用油乱象通报的热门搜寻已经由社交媒体平台撤下。北京八九艺术家桂峰早在上个月爆发事件时就表示，事件肯定会是高举轻放的结果。他向本台表示，这个亦都是中共当局面对引发民众愤怒情绪的公共事件所采用的常规维稳手法。
就热点一上来就摁，一摁下去就要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就淡了。淡了以后跟你甩一个结论，就你信不信都无所谓，反正再一番大浪。监督检查的哪里去了？什么金龙鱼啊、中粮啊、大国企，他能处理这些吗？不能。
桂峰亦都话，呢次事件唔系个案，而系严重嘅食安事件，涉及嘅系长时间影响广泛嘅中国人民，最终嘅罪魁祸首系当局， 所以官方不可能真正去问责。
闹得越凶的这些所谓的上头条的或者维权案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真正的责任人就是中共，追根溯源，凡是出这类事，真正的责任人最后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所以怎么可能出？
来自北京的中国疫苗受害者权益代表钱大龙向本台表示，政府善于推卸责任，这种事件亦都导致政府公信力日益下跌。
抓几个司机找人背锅嘛，转移视线，找几个替罪羊出来，搞得文字游戏嘛，这不是真正的黑幕也没有深挖，还有真正的责任人都没事，政府越来越没公信力。
北京媒体新京报在7月2日揭发运送煤油等化工油品的油罐车不经清洗就直接运载食用油，中共官媒央视和人民日报都一度发声斥责，但中国官方很快就启动惯常的维稳手法，压制消息的传播。跟着由潘嘉晴报道几则新闻简讯。
现年29岁的中国 hiphop 歌手王以太原定下月中首度在台北举行两场演唱会，但被发现宣传照以下一站中国台北作为主题，涉及贬低台湾地位，违反了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的规定，将无法入境，而主办单位还被查出未申请就先卖票。而这次事件亦并非首例，今年4月中国广西独立乐队回春丹亦都是因为贬低台湾而遭到取消演出。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请辞，说正考虑参选澳门特首选举，上个礼拜以健康理由宣布不寻求连任的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发出行政命令，应岑浩辉的请求免除他所有政府公共职务，包括终审法院院长以及推荐法官的独立委员会委员，周三生效。澳门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期在周4开始，10月13日投票。台湾知名小笼包餐饮品牌鼎泰丰进军中国20年后，周一宣布将在10月31日前陆续结束包括在北京、天津等在华北地区的14间分店。北京鼎泰丰的总经理指出，由于董事会未能就续牌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只能够解散。他又说，除了董事会意见不一致，中国在疫情后的餐饮业整体情况也都确实不佳，赔钱的业者很多，不同意续牌的董事就是看不好餐饮业的整体环境。鼎泰丰在中国共有31间分店，删了14间之后，剩下的17间分布在上海、广州、杭州和深圳等地。担任中国银行行长逾3年的刘金上周一因其他安排未有出席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的今年第7次董事会会议。中国银行周日发出公告说，刘金因为个人的原因辞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和行长职务，即日生效。董事长葛海交代为履行行长职务，直至聘任新的行长正式履职。中国政府近期加强金融领域的反腐，现年57岁的刘金突然辞职，引起外界的揣测。日本防卫省表示，解放军一架 Y9 电子侦察机就日上昼闯入长崎县男女群岛近海空域，是首次确认有中国军机入侵日本领空。日方分别派出2架战机紧急升空应对并作出警告。防卫省指出，这次入侵约持续了2分钟，双方并没有使用武器。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就事件召见了中国驻日临时代办司永，提出严正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则还未有作出回应。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请到本台官网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